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我们这一次呢，这个新冠肺炎的这个疫情呢、啊，对我们来讲是相当大的这个影响。可是对那些这个受到感染的这个患病者、啊，更是很大的这个很辛苦、很痛苦，甚至于会达到一个地步是没命的。那我们在这里看见呢，其实，在整个医疗的历史啊，我们看见呢，在这个医院里面接受治疗最长的时间呢，长达45天的这个人呢，是在加州的这个城县的一个 Orange County 里头的一个叫 Armando Mendoza 的人啊，他在医院里面呢接受治疗的时间长达45天，他大概53岁而已啊。啊，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 ABC 的新闻怎么来跟大家讲这样的情况。
He's only seen the inside of a hospital for 45 days, is finally able to go home. His family wasn't sure this day would ever come. Circle of Health reporter Denise Dorr shares his uplifting story with us.
Cheers of joy, mariachi music, and applause for 53-year-old Armando Mendoza's return home to his loved ones.
Thank you.
The husband and father of three hasn't seen his family for a month and a half.
I'm so really happy. Thank you, Jesus, for giving me another opportunity. Thank you.
It's a hero's welcome, but Mendoza and his family say the real heroes are the doctors, nurses, and other staff at St. Joseph Hospital Orange who refused to give up on him.
Everybody who supported and assisted my dad, we're incredibly happy, we're incredibly blessed, and we're just excited to have him home. You know, it's been really hard. It's been really hard, and given the situation, given the circumstances, today is a magnificent day.
Armando has a distinction of being the hospital's longest stay COVID-19 patient.
He was extremely sick, and there were times when we were wondering...how he would pull through the night.
He looks quite different from when he was first admitted on March 21st.
Around 48 hours after he came in, he had to be placed on a breathing machine because he was not able to sustain his breathing. And after that, he was on the breathing machine for at least 4 weeks.
Dr. Juby Babu and his staff went a step further, placing him on a special rotoprone bed to help turn his body.
Proning is a technique of helping the patient get better oxygen.And so that is being used on all patients who come in now, even if they are awake.
Armando remains on oxygen, but he's doing quite well for someone who's received critical care treatment for so long. Doctors say he still has a long road ahead, but he's looking forward to being back home with his wife, Lilia.
好，我们呢、啊、在这里，我们在这里看见呢，这个其实在经过这个治疗的过程当中，对他本人来讲，而且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非常难受的一些，因为跟外界完全的隔离，而且呢，所接受的药物各方面啊，他心里面的压力更加的大啊，对他来讲是不容易的事情。也感谢神，他自己啊，就在出来的时候，出院的时候，大家有没有听见他说啊，谢谢主耶稣啊，我相信他是一个信徒啊啊，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见在这45天之内，他经历到人的帮助，神的恩典。所以他能够有这样的福分，能够平安的跟家人回去。那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其实在人生的道路当中，我们不但需要人的扶持帮助鼓励，也需要更多上帝的恩典帮助我们走在这个人生的道路上，我们没有单独的来走。所以呢，我们今天刚才所读到的这个经文里头，在彼得前书第三章第13节到第18节里面啊，我们这里看见了，在这里呢，有一个提到一个关于受苦的观念。今天我们看见圣徒走在这个人生的道路上，在走在这个属天的道路上啊，难免，我想一定会有受苦的事情，不能讲难免，一定会有。怎么样的来经历这个呢？我们今天要来思考。今天在苦难的当中，我们要看见神的手，这是非常重要的啊！大家在疫情里头，好像就在苦难的当中。那我们再次的再回来这段经文的。这个整个时代的背景，我们看见了这个作者使徒彼得啊，他是以长老的身份啊，在把这个属天的这个盼望要带给这个他的读者，就是在小亚细亚的分散在各地受苦的信徒。那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呢这段经文呢，他所坐落的在彼得前书的位置啊，是讲到这个基督徒的生活的原则。那在这个地方。又跟我们上次所提到的这个圣洁有很大的关系。那 所以我们继续要来看，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要学到三个非常重要的关于受苦的基督徒、信徒们、圣徒们、门徒们受苦的非常重要的观念、原则，圣经的原则。第一个，我们来看这样一个受苦的路、苦难的路、属天的道路，对我们来讲有什么样的意义？也就是今天如何的来认识，从神的眼光的角度来看见这样的一条道路是什么样的一条道路啊？我们这个题目叫做圣徒的义路，那这一条义路是什么样的路？Okay, 这是第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我们要来看，那怎么来走这一条属天的义路呢？啊，我相信大家都有这个意愿，但是在这个过程里头，我们需要有神的原则来帮助我们，合乎圣经的原则来帮助我们走这个属天的义路。第三个部分，那在生活当中我们有哪一些态度行为是需要去改变的，才能够走这个属天的义路，它不会偏离左右呢？今天我们第一个要来看的是这样的一个属天的义路到底是什么样的路啊。我们再回到刚才所读的这段经文，在第三章第十四节的地方啊，弟兄姊妹们，我们再回到刚才所读的彼得前书第三章第十四节，我读给大家听。彼得这么样的告诉这些小亚细亚的这些信徒们，他说，你们在第十四节，你们就是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不要怕人的威吓，也不要惊慌。那我们在这地方继续来看第十七节第十八节的地方。第十七节到第十八节，上帝的旨意若是叫你们因行善受苦，总强如因行恶受苦。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引我们到上帝面前，按着肉体说他被治死，按着灵性说他复活了。所以我们在这里很清楚的看见啊，这里呢无论是在第十四节第十七节第十八节的很多次出现了受苦这个字眼啊。我们如果仔细的去看啊，在新旧两约大概总数加起来有大概六十节左右讲到这个字眼的出现，就是受苦这个字眼。但是光是在彼得前书，弟兄姊妹们听清楚了，总共有十二节在彼得前书里头，也就是有20%五分之一的受苦的这个字出现在这个彼得前书里头啊。所以呢，有很多的这个解经家都认为这个彼得前书是讲到受苦的，但是那个受苦背后呢有什么样的意义呢？这是我们继续要来思考的。那我们要从神的角度来看这个受苦，而不是从人的角度。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视野的改变，思维的改变啊，因为叫 paradigm shift， 也就是今天我们如果是光从人的角度来看这个受苦，那不但是你自己白白的受苦，可能很多的人会对受苦的这个事有错误的了解。所以呢，如果你去查一些这个所谓的这个神学词典啊、百科全书啊，在这里我们看见呢，他都会告诉你如何的来解释受苦这样的一个观念。但是呢，有一本这个神学词典呢，就讲到的非常好。它从四个角度啊，弟兄姊妹们，你在这里看见，这里有所谓的代属性的角度、公用性的角度、漠视性的角度、矫正性的角度。那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要从不同的角度来解释到底什么是苦难。那在这地方，我们看见第一个要来看的是仔细要的来看的，就是所谓的代属性的苦难。那我们在这里看见所谓的代赎性的苦难，是耶稣基督他自己啊，以他在十字架上的这样子一个付出的代价，他的宝贵的生命为你我受到，因着我们的罪，他为我们赎罪，这个样的代赎的意义，他好像是这个末世的逾越节的羊羔，他是这受苦的仆人。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因着耶稣基督为我们受苦，所以呢，使我们能够怎么样？使这个我们这些不义的人能够因信得称为义。这是耶稣基督他一次为罪受苦。这个好像在第十七节我们刚才读到的，基督因一次因为罪受苦，但是不是他自己的罪，他根本没有罪。耶稣基督 这位神的羔羊是完全无瑕无疵无罪的无恶的，但是他为你我罪的缘故，他以义的代替不义的。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这个是所谓的代赎性的。刚才再讲一次，代赎性从救赎的角度来看这个苦难啊，我们看见这样的一个代赎性的受苦只有耶稣基督才有，其他的人不能担当的。就像耶稣基督告诉他的门徒说，我的苦杯你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喝的啊。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在这样的继续来看这一段经文里头，他也告诉我们啊，我们看见在第十三节第十四节的地方，我们看见彼得告诉这些读者说，你们就是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你们不要害怕不要惊慌。那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有福的这个字眼，我相信使徒彼得为什么会用这个有福的字眼呢？啊，这个呢，我相信他可能回想在当时在那登山宝训，就是在耶稣基督向他的门徒传讲神国的宪章的时候，我们在这里看见他很清楚地告诉他的门徒那个所谓的八福啊，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有没有人会背八福，但是我们在这里看见这个八福是非常的重要的，因为八福啊是我们的天国的宪章。在马太福音的第五章，我现在读给弟兄姊妹听，我们一起来读这个马太福音第五章的地方。马太福音第五章啊，我们看见耶稣基督怎么样的来告诉他的门徒，这天国的宪章是天国的君王他自己啊读来宣讲的。我们来看第五章的第十节的地方，我们要读第五章的第十节到第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请。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讥谤你们，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这里看见这是什么样的观念呢？啊，我们在这里看见耶稣基督很清楚地告诉他的门徒啊，会遭受什么样的遭遇，在这个末后的世代，而且这末后的世代遭受什么的遭遇，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结果，会有什么样的一个赏赐啊？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他说：“你们是有福的。” OK， 这样的一个理念呢，就带回到我们的刚才所读的彼得前书第三章第十四节到第十三节到第十四节的，你们就是为义受苦，也是怎么样，也是有福的。所以你们不要怕人的威吓，不要惊慌。那我们从这样的一个角度很清楚的看见，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我们看见这里很清楚的耶稣基督他自己为我们做的这样的一个模式，让我们要来跟随。那在这里呢，他说基督先受苦难后得荣耀，指的是什么时候，是怎么样的时候，这在第一章第十一节彼得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先受苦后得荣耀。这个先受苦就是我们刚才所提到的那个救赎性的苦难，也是唯有基督自己他独有的。但是这样子一个过程很清楚的看，让我们看见他的时间的程序，先受苦难后得荣耀，有他的先后的顺序的，从时间的角度。所以我们这样子的角度来看，从末世的角度，我们看见从时间的角度，在这个末后的世代，同样的我们门徒们也要有这样子的一个模式。什么样的模式？耶稣基督在登山宝训告诉他的门徒说，你们要在末世必定怎么样，有这样的一个苦难要面临，是在神国的出现的同时，这个末世会带来很大的逆转啊！我们在这里看见这样的一个逆转，同样的圣徒们，神的主的门徒们必定在这个末世有很大的苦难要去面对的。那我们在这里看见这是什么样的一个观念，也就是当我们在我们自己目前走在这个属天的道路上，这个属天的一路上的时候，我们 要有这样的一个心理准备，受苦是必然的。为什么呢？因为上帝在受人受苦跟荣耀之间，为我们，就像这里一个作者所讲的非常好的一句话，他说在我们受苦跟荣耀之间，上帝锻炼出一条不断的锁链。这样子的一条锁链是不断的，而且是神要我们为我们预备要走的道路。因为耶稣基督他自己也先这样一个苦难，也因着他所受的苦难，使我们能够在他的荣耀当中有份，在他的恩典当中有份。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这样的一条道路，就是我们所讲的我们要走的这样一条路，就是圣徒的义路。虽然我们在苦难当中，彼得告诉我们还是要喜乐，因为当我们与基督同受苦难的时候，将来必定怎么样，与他同得荣耀。这是使徒彼得很重要的一个鼓励的话，来告诉我们这一条圣徒的义路是什么样的路。在受苦跟荣耀之间，神为我们所设计出来的每一个人量身定做的一条路。 OK， 好了，我们既然知道有这样的一条路，神要我们走在其上的，要走在其间不偏离左右的，但是如何来走这条义路呢？有什么样的合乎圣经的原则跟方法来走呢？我们继续要来看的是在彼得前书，同样的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二十一节的地方，我们看见使徒彼得在二章二十一节里头，他很清楚地告诉这一些收信人，他说你们蒙召也是为此，为了什么呢？为了要知道如何在属天的道路上来跟随神，而且呢，让我们看见因耶稣基督为你们受过苦难，所以他给你们留下了什么？他给你们留下的榜样。那我们在这里看见这个，就又再次的提到刚才我们所讲的那个代赎的这样的一个代赎的角度来看的苦难，但是只有耶稣基督独有的。但是二章二十一节的地方，我们看见使徒彼得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也是告诉当时的读者，你们想要走在这个属天的义路上，只有一个办法。什么样的办法？在第二章二十一节，也在这里我们看见二章二十一节，他说你们蒙召原是为此，为了什么样的事情呢？在第二十节的地方，因行善受苦，能忍耐在这上帝面前，这在上帝看是可喜爱的。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原因是因为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这是我们讲的代赎性的苦难，也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怎么样跟随他的脚中。所以我们在这个跟随主的路上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紧紧的跟着耶稣基督。有时候我们退后了，我们倒退了，有时候我们偏离左右了，有时候我们走在主的前面不晓得方向如何，有时候我们不晓得这条路如何的往前走，但是神都会引导我们，他会给我们有足够的恩典。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这里看见这里有所谓的这个代赎，第一个是代赎性的救苦难，第二种叫做末世性的苦难，第三种叫做矫正性的苦难。那个矫正性的苦难就是告诉我们，他要我们能够好好的走在这个属天的义路上，不偏离左右，要我们好好的来跟随耶稣基督的脚中行。那原因是在第三章第十七节第十八节的地方，要引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OK，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必须要跟随主的脚中。如果我们有偏离呢，上帝要借着苦难来怎么样，来矫正我们啊。这个地方我们也让我们联想到神的这个所谓的管教的问题，这个是在希伯来书讲的非常清楚的。那我们在这个过程里头，我们需要神来矫正我们。但是神用什么来管教我们、矫正我们呢？那个答案也是在彼得前书里面第一章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这是我们上次已经读过的，在第一章第二十七节的地方，对不起，二十二节哈， 22节，你们要顺从真理，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 OK， 那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就当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那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上帝活泼长存的道。所以在这地方我们看见神要我们走在这个道上。还记得上次我们讲的吗？曾经是牧师所解的这个福音论里头有所谓的生命之道，在这个生命之道上我们要接受哪四种的挑战。这个生命的道就是神要我们走在这个生命的道上，而且他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不可以偏离左右，要好好地走在这个道上，不要离了道。这个道是什么样的道？这个道是生命的道。其实在神的创造，在宇宙当中，我们也有看见这个所谓的道的观念。好比说我们看见这些卫星，人造卫星啊，前一段时间我们这个在佛罗里达发射出这个一个火箭， OK， 然后呢这个太空船就在这个轨道上要走。人造卫星也有它的轨道，这个轨道是大自然当中要这个人造卫星依循着这个轨道不偏左右，不速度太快也不太慢，因为一旦速度太快太慢都会偏离到这个轨道。那我们在这里看见这个人造卫星就能够绕着地球怎么样持续的在同一个轨道上去运行。这样的一个运行是非常的重要的，在轨道上的运行是非常的重要的。为什么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们看见太阳系有九大行星啊，他们说现在是八大行星了。我们看见这一些行星绕着太阳转，是有它自己的轨道，它从来不会有这样几千年来没有这个所谓的偏离的这个状态。如果偏离的状态，那就会有所谓的星球碰撞的事情了。啊，那个可能就是世界的末日了啊！那我们看见，但是在神的权柄之下啊，神说有就有，就有命立就立，这样子，神立下这些轨道，让这些行星就在这些轨道上，它不偏离左右。所以我们看见这个苦难有它的矫正性。当我们偏离左右的时候，不在这个神的道上的时候，不按着神的真理来走的时候，神就会管教我们。为的就是要让我们达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就是成为圣洁。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上次在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十五节到第十六节，我们看见这个招这个字又再次的出现。那招你们的这个圣洁的招，那招你们的既是圣洁的，你们也要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这呼召我们走在这个属天道路上，走在这个义路上的神，他是圣洁的，所以他要我们也成为圣洁。当我们违反了他的道的时候，偏离了他的道的时候，他就必定来管教我们，来指正我们。所以我们看见这个苦难的，从第一个角度是代赎性的角度来看，救赎性的角度，耶稣基督以义的代替不义的，使我们在神的面前得称为义。第二个，从末世的角度我们来看，我们看见在这个过程里头，我们在这个神到一直到主耶稣基督再来之前，我们要走在这个义的路上，这是一条受苦的路。但是我们看见这个末世，当我们与耶稣基督先受苦难后得荣耀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里头，我们看见神给我们有这样子一个有福的确据。第三个，我们看见是矫正性的苦难，神借着苦难来帮助我们，来管教我们，使我们能够在他的圣洁当中有份。所以我们要走在这样的一个义路上，属天的道路上，应当在生活当中应该有什么样的态度，应该有什么样的心里面要有什么样的态度，我们实际上应该如何来做呢？这是我们第三个部分要来看的。第一个我们来看的是我们如何能够有在这个属天的道路上能够有什么样的态度。第一个，我们要敬畏上帝，这个敬畏对我们来讲的是一个，基督徒能够明白，但是在态度上我们需要有很大的学习的地方。 我们再回到彼得前书在第一章第十七节的地方，我们看见使徒彼得怎么样的来告诉这些读者。在第十六节、第十五节、第十六节，我们刚才讲了啊，我们啊招我们的神是圣洁的，所以我们也要圣洁，而且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第十七节呢，我们看见彼得讲到的那样一个心中的态度是非常重要的。他说：“你们既称那不偏待人、按着人行为审判的主为父，就当存敬畏的心度你们在世寄居的日子。”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这里讲到我们的父神他是行审判的神，而且他是非常公义公正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神的面前，我们要带着一个敬畏的心，这个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要成为圣洁，要在主里面让神能够使我们的生命能够改变成为圣洁。第一个要在态度上我们要有敬畏神的心。然后呢，在第二章第十七节，我们刚才所读到的啊，我们继续来看第二章第十七节，这里讲到在生活当中，我们看见不但要对神有敬畏的心，我们要学习尊敬别人。所以在第二章第十七节，他说：“务要敬重众人，亲爱教中的弟兄，敬畏上帝，尊敬君王。”所以在这个过程里头，我们要看见，我们不但要对神要有敬畏的心，我们要学习去尊重别人，去敬重别人。那在这个过程里头，我们看见这个敬畏的心跟我们走在这个属天的义路上有什么样的关系啊？特别是在这个疫情里头，我们看见当人遇到困难的时候、挑战的时候、遇到苦难的时候，也很有可能会有所谓的想要妥协的时候啊。那最近的这个他们的研究的调查了，这是一个研究的调查的报告，在疫情当中我们看见有七个教会的这个倾向，在这个当中有一个事实是他们调查的事实，他们发现一件事情，如果弟兄姊妹们你看见了这张图表啊，在他们发现一个什么样的事情，他们发现啊，这个在这个报告当中他们发现有 48% 的人，听清楚啊，他们在过去的一个月当中，他们调查的那段时间里头，有 48% 的人根本没有去教会啊。当然了，教会已经关掉了啊，因为疫情的关系全部都 shut in 了。哦，他的意思是他们去调查这一些人啊，根本没有上网去参加崇拜，48%这么多受掉的人口里头。而且呢，我们看见只有在这地方只有40%的人啊，他们固定的来参加聚会。另外呢，还有23%的人做什么？他们就好像这个蚱蜢一样的，从这个教会跳到另外教会，从另外教会跳到另外教会啊。这个达拉斯的教会跳完以后呢，就跳休斯顿的教会，23%这么多。OK， 他没有在固定在他自己的教会聚会。那在这个过程里头，我们看见啊，这个敬畏神的心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态度。OK， 那刚才陈昭信牧师就问我说：“哎，你们这个网络的课程怎么做啊？有什么差别？面对跟面对面上课有什么差别啊？”我说：“这个当中有一些差别，但是其中一个很明显的差别就是在态度上，你会发现在面对面跟在这个网络上课是不一样的。”啊，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你们知道一件事情吗？这个 Zoom 里头啊，这个直播主，这个负责直播主的很有可能会看见你在做什么，在镜头以后，就算你把镜头关掉啊，有这种事吗？没有的啦，我来吓你们的，就是要把你们吓醒了。 OK， 如果弟兄姊妹们你想想，这个直播主能够，就算你把麦那个视频关掉了，他还能够看见你在做什么？请问弟兄姊妹们，谁敢在这个摄像头的面前，在参加聚会的时候乱来？你的穿着也是非常的很大的不同的。我为什么讲这个？为什么讲这个？因为这个跟敬畏神有很大的关系。我们中国有句话说，敬神如神在， 哎，我觉得这个神学观有问题啊。敬神如神在，好像神在，就在你的旁边，好像如啊。但是我要告诉弟兄姊妹们，我们的上帝他是无所不能的神，他也是无所不在的上帝，不要忘记他还要施行审判。所以今天我们看见敬神，他不是如神在，应该是敬神是神在。也就是今天我们无所不在的上帝，无论你在哪里参加聚会，你在家里，在镜头的后面，你就算把麦克风关掉了，也把这个摄像头关掉了，但是弟兄姊妹们，虽然这个直播主看不见你在做什么，但是我要告诉你，上帝看得见。哎，很多的时候我们以为上帝看不见，是真的吗？在神学上我们都知道，你我都很清楚，上帝是无所不在的上帝，可是有时候我们所做的事情，在那个镜头关掉以后，好像上帝没有在看啊。曾经有一个人啊，他开车呢，在这个红灯呢就很快的右转了，当然这个是在台湾啊，就被警察哔哔哔哔哔抓下来了啊，警察就马上冲出来把他拦下来，为什么你红灯不停，不停车马上右转呢？啊，这个人呢被抓到，这个司机啊，他就告诉警察了，他说我怎么知道你躲在这个柱子后头啊。很多的时候我们看见在神的面前，我们是不是有敬神如神在？不对，应该是敬神是神在啊。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达拉斯神学院啊，我们现在呢这个所谓的这个 Zoom 的课程里头啊，我们官方的规定要求是要所有的同学要把摄像头打开啊。有人说，那我把摄像头打开我还是可以打瞌睡的。是啊，有人的功力能够好到张着眼睛睡觉的，所以我要求学生们要把麦克风关掉，免得吵到隔壁的同学睡觉。 OK，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头，我们是不是有一个敬畏上帝的心？这是我们必须要去思考，要去反省的。第一个要有敬畏神的态度，这个在态度上我们必须要改变。再回到这个所谓的这个苦难的第四种的角度来看，我们看见接下来我们来看的是要顺服基督。第一个，我们在态度上我们要敬畏神；第二个，我们在行动上要学习顺服基督。什么意思呢？我们继续来看，在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二节的地方，使徒彼得这么说，第一章第二节，就是照父上帝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得成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的人，愿恩惠平安多多的加给你们。那我们在这里看见，这是我们上次看见的，我们呢要在神的面前，是神的拣选，是神拣选我们没有错，也是圣灵的工作使我们成为圣洁。但是在动作上我们要学习什么？要顺服基督。在行动上我们要学习顺服基督。但是这个顺服基督，什么叫做顺服基督啊？我感谢主，刚才欧弟兄所带领的诗歌里头，那个有福的确据里头有一段话，我不晓得弟兄姊妹有没有注意到，完全的顺服，完全的安息。当你完全的顺服的时候，你就有完全的安息。当你一半的顺服的时候，你就只有一半的安息。 No， 不是，你就没有安息，不是一半的安息。唯有完全的顺服，你才有完全的安息。你就是有四分之三的三分之四的这个顺服，那你还是没有安息。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那个顺服必须是完全的顺服，才能够带来完全的安息。这里想到顺服基督，就是我们所提到那个第四个角度来认识苦难的功用性的角度来解释。我们在这里看见这所谓的功用性的苦难呢，在神学词典里面它清楚地告诉我们，这里所谓的这个功用性的，也就是今天我们在这个地方这是保罗特别在新约里面的解释，他对苦难的解释可是不一样的在这里头呢，他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当我们察觉自己的软弱的时候， 就能够记住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也能够在生活当中体现出来。什么样的真理？就是所有人生命当中的内在的所有的能力都是出于神的，也就是今天所有的人的一切的能力都是从神而来，不是从自己而来。也就是今天我们认识到这样一个境界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当我们如何能够走过这个苦难呢？保罗说 No， 不是从我们自己，不是靠我们自己。从功用的角度来看，这样一个苦难使我们能够更加的依靠神，而不是依靠自己。所以在这个过程里头，我们必须要真切的明白，在这个苦难的当中，不是依靠我们自己的能力来走过这条路，走过这样的一个苦难，而是要依靠上帝。这个就是为什么在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的地方，弟兄姊妹们，我们来读一下主耶稣自己对他的门徒的应许，也是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应许。我们要读一下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第28节到第30节，我们看见那个苦难的功用，就是要帮助我们明白，今天我们不再是靠我们自己，乃是靠神的恩典，神的力量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读28节：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从第28节开始看起，这里耶稣基督很清楚地告诉这些受苦的人，面对挑战的人，在这样的一个道路上，我们看见我们每一个人都担负起这个重担，但是它不是罪的重担，而是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这是神为我们设计安排的，在受苦跟荣耀之间。还记得那句话吗？上帝为我们锻炼出一条不断的锁链，使我们不会与神脱节。所以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这些受苦难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怎么样啊？我就使你们得享安息。这个跟顺服又有什么的关系呢？他继续讲，我的心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就必得享安息。这又在第一次第二次又在这提醒我们，告诉我们想要得安息，要学习上帝主耶稣基督自己的样式，要负他的轭。为什么呢？第30节，因为耶稣基督他说，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那我们在这里看见29节30节有一个字眼叫做轭的。那我不晓得大家能够了解什么是轭。如果啊，你有去看这些农业社会啊，当然在中国有时候是一条牛耕田呢、啊，但是在很多的地方它是两条牛一起耕田的。那我们在这里看见这两条牛一起耕田呢，如果各走各自己的方向啊，那就完了，因为可能不但耕不了田啊，这个不但没有什么样的结果了，而且可能连那个犁都会倒的。OK， 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就必须用一个轭把这两条牛拴在一起，让他们走同样的方向。因为如果从物理的角度，我们从力学的角度，两个力如果是同一个方向，是正面的，是加在一起的。但是他们如果有角度的偏离的时候，哎，这个力就会消减了。如果是完全相反的呢，那完全的就变成负的，就是用减的方式来计算，而不是加在一起的方式。如果是不同的角度，要看借着那个角度的计算，把两个力加在一起。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那个同一个方向是保证力能够达到最高的程度，果效上来讲是最好的。所以同负一轭，在这个过程里头，我们看见我们必须与主耶稣基督连接在一起，要顺服他，今天要走哪一个方向我们就走哪一个方向，这样子的一个轭就能够保证我们跟耶稣基督是连在一起的，这样子的轭就能够保证我们是跟耶稣基督走同样的方向。不但如此，我们看见耶稣基督他自己完全担当了这个轭啊， 看到这个二呢，我就想到最近有一个新闻呢，就是在9月2号有一对夫妇在北卡州，他们结婚了48年，他们认识2年以后马上结婚，但是他们在1个月前啊同时染上这个新冠肺炎，所以他们在9月2号两个人同时在一个加护病房里头，两个人牵着手，听清楚啊，在四分钟之内啊，两个人先后离开这个世界，他们到合眼之前都还是牵着彼此的手啊，这样一个图像就让我想到这样同父异母的讲这个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是很美的一件事情。50年的时间他们同父异母，但是呢他们的力量是平均的，或者是当中呢可能有一些比较担得起一些重担，有一些担得起比较小的，要看什么样的事情啊。我们这些结了婚的夫妇们都知道我在讲什么，但是弟兄姊妹们，跟耶稣基督同父异母却不是这种情况。有时候我们觉得十字架重担难当啊，快喘不过气了，但是耶稣基督 No， 不是，是我在担的，不是你在担的。在很多的时候，我们在整个与主同行，在走在这个属天的义路上的时候，我们看见很多的苦难好像我们喘不过气来，但是不要忘记，我们今天如果把我们的重担交卸给神的时候啊，我们让主来担负起这个轭，其实是最有效的，而且是最聪明的做法。我们今天有时候是自己担起来，但是不要忘记，这担负的这些神一些重担的这样的一个能力不是我们自己的，是靠神的。今天我们有没有把我们的苦难交托给神？今天有没有依靠神的能力来担负这个苦难？我想这个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而且我们应该有的不但是态度，而且在行动上要去做，要随时的把我们自己交托给神，把我们的痛苦重担交托给神。这个就是为什么耶稣基督讲的劳苦担重担的要到他这里来，要与他同负一轭，因为他为我们担起的这一切的重担使我们得安息，得享安息。连续两次他讲了，他应许了要我们得享安息，但是那个得享安息的最重要的那个关键是我们要完全顺服，弟兄姊妹们，而不是一半的顺服。如果我们今天稍微有一点点不顺服，我们就得不着这个安息，而不是一半的安息。所以在这个过程里头，我希望弟兄姊妹们，我们都有这样子一个理念，要清楚的了解这担负起这个苦难的这样的能力不是从我们自己来，要从神而来，我们要寻求他的帮助是非常的重要的啊。最近 Kathy 姊妹啊，在这个群里面发了一个文章，我后来他也帮我们找到了啊，是在这个清晨甘露的6月份里头啊，有一句话非常的美，耶和华求你帮助，这个对我们来讲是非常的重要的。哎，那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求他的帮助，无论什么样的事情，在什么阶段，在什么样的地步，在什么样的空间里头，我们在这里看见这样的一个祷告能够帮助我们这一切缺乏的人啊，需要的人，软弱的人，受苦的人，劳苦的人，忧伤的人，都能够借着这个祷告使神的能力能够加添在我们的身上，使我们与他同负一轭，使我们必得享安息。耶和华啊，求你来帮助我，上帝啊，求你来帮助我，耶稣基督啊，求你来帮助我。所以在这个过程里头，我们有没有寻求神的帮助？有没有来到他的面前与他同负一轭，让他引导我们人生的方向，让我们知道如何的能够与他同负一轭，让他为我们担起这一切的重担？这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主耶和华，求你来帮助我。在几年前那个时候呢，我刚到达拉斯神学院不久啊，有一个讲员啊，叫做 Johnny Erickson Tada， 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有没有人听过他的见证，或者是看过他的事工。你们知道这个 姊妹啊，她在17岁的时候，因为跳水的缘故啊，那个水太浅了，所以呢，她的跳水以后呢，这个整个背后那个脊椎断裂了，所以呢，她是下半身呢，跟她的手呢，根本没有办法动了，是瘫痪的一个程度。那一天刚好这个姊妹来到我们的教会讲道，不是教会，在神学里的这个礼拜。那因为教师团都是坐在这个台上的，那我因为我晚到了，还在开始之前呢，几分钟我才到，结果呢没有位置了，后面后排没有位置了，结果呢我必须坐到最前排的位置。我坐在哪里呢？我就坐在这个 Erickson Tada Johnny Erickson Tada 的侧方，就是正侧方的，就是在他的看到他的侧脸啊，你知道我看着他，我心里面非常的压抑。这样子一个在苦难当中的，到现在他还是在苦难的当中，已经有52年了。他说他每天早上起床需要两个人，听清楚，两个人两个小时的时间帮助他起床，不是他太懒爬不起来，而是他是这个颈椎以下是瘫痪的，而且呢他有很多的病痛，他的癌症又复发了，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每天早上起床需要两个人来帮他，而且用两个小时的时间，所以加起来是四个人工小时。我们一起来听听看他的见证。
Hi, I'm Johnny, and I am shaking my head wondering how did I get here?52 years in a wheelchair is a long time. I mean, even Jesus thinks so. In John chapter 5, the Lord was at the pool of Bethesda, remember that? And he stopped by a man on a straw mat who had been paralyzed for 38 years. And it says, quote, when Jesus learned he had been in this condition for a long time. That's what it says in verse 6. And when I read those words, a long time,I mean, tears filled my eyes. Because, man, if Jesus thinks that 38 years of paralysis is a long time, what's he think of 52 years? I think he probably says it's a long time. And so do I. And yes, every day I'm wasting away. You've heard about the recurring cancer and those new problems with my lungs and pain. And our bodies are just fragile. But...I am still on the growing side, the strong side. Because like the Bible says, I'm growing in two directions at the same time. Outwardly, I'm wasting away. But inwardly, man, I'm being renewed day by day. My body may be unraveling, but my spirit, my measure of faith and my assurance of salvation, my sensitivity to sin, my confidence in the word of God, my hope of heaven, compassion for others with disabilities, my love of Jesus...Everything about my spirit is growing. Sure, I'm weaker physically, but I grow stronger spiritually. Deep, great trials bring with them deep grace from God, all of which enlarges our soul's capacity for Jesus. And that's what I'm celebrating on my accident anniversary. So join me in the celebration. Help me here at Johnny and Friends, would you?Share this wonderful message of being renewed in Christ day by day. Help me share with many more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all around the world. God bless you for listening and caring and being a part.
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爱父，我们的天父，我们再次的感谢你，因为你差遣你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使我们能够有这样子一个蒙福的机会成为你的儿女。我们也感谢你在这个末后的世代，主，你在我们受苦与荣耀之间，你为我们锻炼一条不断的锁链，使我们紧紧的要抓住那荣耀的盼望。求主在这个过程里头要足够给我们有恩典，使我们能够靠着主的恩典从你支取生命的力量，叫我们在生命的当中能够看见主你自己看顾保守我们，继续的恩待我们，帮助我们，叫我们能够知道如何来顺服基督，要带着敬畏神的态度能够来到你的面前，在人的面前也同样的我们知道如何来做你荣耀的见证。 求主在这个过程里头继续给我们足够的恩典，让我们时时刻刻知道得到提醒，能够随时来到你的面前说，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主啊，你来帮助我们，就没有任何的人能够抵挡。我们看见这一切的苦难也在我们的面前，因着你的同在，使我们能够看见主这样的一个荣耀的盼望，我们就不至于害怕。哦，主啊，我们再次的感谢你，我们再次的感谢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给我们有这样一个何等的荣耀的盼望，使我们能够心甘情愿的背负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你，要与你同父一轭，走在这个属天荣耀的道路上，不偏离左右。我们再次的让我们周遭围的弟兄姊妹们，再次我们帮助我们有这样一个心，使我们有一个敬畏你的心，有一个顺服的行动。我们再次的感谢你，借着我们的见证，使主啊你得到当得的荣耀，使人能够得到无限的祝福。我们再次的感谢祷告祈求，都是奉靠我们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圣名来求，阿门。